为了爱情，于来索总要为心上人做点啥。他跟范少山走，他要找范老井聊聊。范老井过去当过村干部，如今还是村民代表，于来索叫他三爷。镇上要咱白杨玉明年的工作计划呢，想听听您老的意见。范老井说，上面不是让搬迁吗？这大片的山林山地留给谁呀？于来索说，三爷，您老是咱白杨玉的百科全书，您老提提意见。范老井不乐意了，
啥？百科全书？你是说我干啥啥书啊？干啥啥不中呗？
一旁的范少山笑了，爷爷，不是那个意思，是说呢，您老在白杨玉这些事儿都在您心里头装着呢，这人，这山，这水，这一草一木，你都明白。范老井笑了，
嘿嘿嘿，来索啊，整天写那个诗啊干的，让人搞不懂了，不会说白杨玉话了。你看我孙子，在京城里待了三年，从嘴里蹦出来的还是山顶子味儿。
范老井说，
要干就干点为子孙后代积德的事儿。
范老井说起十几年前的事儿。那时候费大贵刚当上村支书，上头要求村村建厂，户户冒烟。邻村黑杨玉先走一步，开了铁矿厂，弄得鸡声隆隆响，粉尘漫天飞。范老井去了，耳朵震聋了，嗓子呛哑了。听黑杨玉的人说，人在家里说话都听不见声，只能像哑巴一样比划。家家不敢开窗户，一开窗子就满屋子烟尘。家具被子一层土，可你总不能老在家待着吧？一介山民，你要讨生活呀。种的玉米棒子上面凝结了一层，像混凝土，要砸一砸才能掉壳。种的菜上面也像蒙了一层混凝土，去集市卖，没人要，只能洗一洗自己个儿家里吃。十几个工人得了稀肺，在家里等死，五六个村民得了肺癌，还没咋等就死了。费大贵没看到这些，他只看到了铁矿财务室用蛇皮袋子装的鼓鼓囊囊的钱。费大贵在村民代表会上说，
他们用蛇皮袋子装，咱们用麻袋装，俺就不信整不过他们黑杨玉。矿若是建成了，到时候每家分八麻袋，花去呗。
会场喜笑颜开，村民代表都拍巴掌，只有范老井一个人吧唧烟袋。刚要举手表决的时候，爷爷在鞋底儿磕磕烟袋锅站了起来，他说，
大伙儿别忙着举手，眼看这半麻袋钱到了到不了咱手先甭说，就算到了咱的手，眼看也没那个命花呀。你们去黑杨玉看看吧，好好的青山绿水都糟蹋了，老百姓还能顺顺畅畅的吸口气儿不？人都死了，要钱还有个屁用啊。
范老井一席话把会场搅了，人们散了，费大贵把鼻子都气歪了。爷爷拍拍费大贵的肩膀说，
支书，记住了，没了绿水青山就啥都没了。
范老井对于来索说，
你要脱了白杨玉这层穷皮， 就甭想着糟蹋这山这水的。
于来所连连点头，又和范老井谋划了种植业的事儿，连夜起草了工作计划。第二天，于来所去镇上，干啥？找费大贵。人家是支书啊，有啥想法得跟人家汇报汇报。范少山就跟了去，拎了两瓶酒，顺便给费大贵拜个年。论辈分，范少山得教费大贵表叔。费大贵住在镇上开发的别墅区，门口不大，却放俩狮子，石头的，搞得跟衙门似的。费大贵在家里也不闲着，每天坐在办公桌前，看文件，看报纸，跟在机关上班差不多。别看人家在闹事，对白杨玉的大大小小事情了如指掌。一见于来所和范少山就说，
姥姥，老胳膊老腿上不了山了，这场大雪让乡亲们受难了。俺虽然身在城镇，但俺的心和白杨峪的人民同在。
听语气不是村官，是大官。说着说着，费大贵哽咽了，说不下去了。费大贵的眼里闪着泪光。范少山立马肃然起敬，费大贵是认真的，他说的是掏心窝子的话。费大贵连夸几句范少山，
后生可畏，能在京城创业是白杨峪的光荣。
于来所向费大贵汇报了今年的工作计划，等费大贵点头通过，就可以报镇上了。费大贵听着，还做了笔记，末了说，
很有想法，很有想法，但是……
这一但是，费大贵连用了三个但是。
白杨峪山高路险，生存条件恶劣，已经不适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了。县上镇上都发了文件，就是全村整体搬迁。明年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搬迁，没别的。
范少山说，表叔，我看白杨峪还有潜力可挖呀。再说了，这些村民都不愿下山。费大贵把手一挥，像首长面对即将出征的将士，好像接下去就会说，同志们，出发。费大贵说，
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，离开他，俺们要建设一个新家园。
临别的时候，费大贵拿出2万块钱，让于来所捐给村里的困难户，说了一句，
白杨峪的乡亲都是俺的亲人呐。
范少山要走了，临走前他又做了一件事儿。爷爷范老井派他去了趟黑杨峪，去看看太奶奶。有白杨峪还有黑杨峪，那可不，有北京就有南京，有山东就有山西。那太奶奶又是谁？别着急，这里面故事多着呢。先说白杨峪和黑杨峪村名的由来。相传古时候一拨人反官府，就和官军打了起来。反官府这波人势单力薄，败了。这残兵败将就退到燕山，在这险要地带安营扎寨。山下都是官军呐，眼看粮草都没了，咋办？总不能等死吧？ 这波的头头有心眼儿，废话，缺心眼儿的敢反官府吗？用说评书的词儿叫心生一计。他让人把两面鼓和两只羊挂在了绝壁的松树上。两只羊生无可恋，四蹄乱蹬，踢得鼓咚咚响。官兵听了，不知深浅，还以为这一波要冲将下来，赶紧后退百丈。这一波趁着这个功夫，用绳索从另一边的山沟转移了。这两只羊折腾了两天两夜，死了，鼓声也没了，官军这才知道上了当，晚了。这两只羊是一只白羊，一只黑羊，牺牲的壮烈呀。附近两个村子本没有名字，为了纪念羊，就有了名字了，白羊峪，黑羊峪。再后来就有了历史故事，说反官府这波是农民起义军，设计羊擂鼓的是起义领袖，还出版了小人书，就是个传说，谁知道真的假的。白羊峪黑羊峪山连着山，没多远，开矿的早就走了，村里人也跑了差不多了，村里头破破烂烂，跟刚闹过地震似的。这档口，村里头就剩三四户人家了。其中一户，一个老人，一个孩子。老人是太奶奶，孩子是太奶奶的重孙女，六七岁的小丫头，一双大眼睛，长得黑黢黢的，小名黑桃。太奶奶人都九十岁了，还拉扯重孙女儿，一老一小，日子过得苦啊。老人见了范少山，脸笑成了一朵菊花。范少山带来了油和米面，挑水装满了水缸，扫了院子里的积雪。后来，又把一包东西送给太奶奶，说这是我爷爷让我捎给你的。范老井为啥放心不下太奶奶呢？话一说就远了。早年，范老井在地主太满屯家扛活，就是做长工。那时候范老井才十七岁，眼瞅着太奶奶坐着大花轿嫁进太家门，太奶奶刚刚二十来岁，在唐山上女高，和泰山松自由恋爱。泰山松是太满屯的儿子，太奶奶的同学。新婚不久，泰山松就闹革命去了，留下了太奶奶独守空房。太奶奶是个美人坯子，她穿着旗袍，风摆杨柳般的在大院里走来走去，这让范老井一颗少年的心烈马般狂奔。太奶奶从收拾院子的范老井身边走过，高跟鞋嘎哒嘎哒响，像踩在范老井的心上，按摩般舒服。有一回看得入神，忘了手里的活，还被太满屯踹了一脚。几年后，天地变了，太满屯被压上了土台子，批斗。群众让范老井揭发被太满屯踹了一脚的事儿，范老井却没说这事儿，这是后话。在这座地主家的大院，范老井的青春像决了堤的洪水泛滥了，淹了太家大院，淹了太满屯，淹了太奶奶，也淹了他自己个儿。他头一次想女人，头一次想一个漂亮女人，头一次想一个漂亮女人时带了动作。每到黑夜，范老井的手就替代了太奶奶，每回即将收工的时候，总是低喊一声，
我的太奶奶呀。
范老井在被窝里喘着粗气，大汗淋漓。这样一个女人，范老井能忘记吗？她惦记了她一生。多年后，范老井向太奶奶提起在太家扛活的事儿。太奶奶已经不记得她，但她没有懊恼，没有后悔。她想，一个穿旗袍的漂亮女人从你身边经过，都是你的福分呢。这回叫范少山去见太奶奶，范老井还让她带去了一沓发嘴罩。这是啥？如今全天下可能都没有这物件了。发嘴儿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农村老太太的发型。梳好发嘴儿，再戴上发嘴罩，既好看，又防止发嘴散开。再说一句你就懂了，就是现如今白杨峪一带的人骂淘气孩子，还是那一句。你奶奶那个嘴儿，嘴儿上都是戴着罩的。发嘴罩是范老井早年买下的，他就想着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。太奶奶打开纸包，看到黑色的发嘴罩时，浑浊的眼睛顿时亮了。她立马坐在镜子前，拿起梳子，为自己个梳头。太奶奶梳着，范少山和黑桃在边上看着。太奶奶笑了。太奶奶说：“你爷爷有心了。”说完，眼角有了泪光。回到家，范少山跟爷爷说了这件事儿，爷爷只是咳嗽，不说话。那咳嗽声像是掩盖了许多故事。范少山想，爷爷都80多岁了，还有啥不能说呀？他不知道，有时候，爱，是到死都无法说出来的。搬迁是头等大事。常言道，人挪活，树挪死，搬呗。于来所做了民意测验，每家每户发了张民意测验表，打勾。收回来时，全是打勾的，不搬。不搬？范老井说，留下的就留下了，在这白杨峪都生了根了，生了根还咋走？连根挖掉，死了。镇党委徐书记也过来，开了全村的会，还是搬迁的事儿。见村里人都是一根筋，就对于来所说：“你是小组长，你先搬。”于来所说：“让我想想吧。”田新仓来了，也鼓动于来所搬迁。田新仓说，来所，你搬吧，俺那个清朝大碗给你添宅。于来所说，扯淡，谁不知道你那个碗是酱油汤泡出来的，你安的啥心？俺走了，你好打白腿的主意啊。于来所和田新仓当着徐书记的面吵了起来。白杨峪人不怕官，你书记咋了？长着三头六臂，还不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。徐书记不爱听乡间八卦，烦着呢。范老井插话说，俺们生在白杨峪，长在白杨峪，对白杨峪有感情啊。这大片的山林果树山地，俺舍不得。范少山人虽在京城做生意，户口还在白杨峪呢，他也参加了村民会。徐书记问他， 你是在北京做生意的范少山吧？说说你的想法。范少山没想到徐书记点了他的名，站起来说：徐书记，如今村民的日子苦，看不到指望，俺想白杨峪还没到全部搬迁的地步，还有文章可做，比如发展种植业，具体的我也没想好。其实范少山大学落榜后就外出打工做买卖，东奔西跑的，如今在北京混了个菜摊，他懂啥种职业呀？徐书记琢磨了一阵说：这样吧，搬迁的事儿不能一蹴而就，知道白杨峪困难，国家有扶贫资金，镇上发给你们，先把群众的生产生活安排好。就这样，白杨峪还留着口热乎气儿。